天下有疑问的案件，审判不能决断时，就下交给两制官员与大臣和台谏共同商议，根据事情的大小来决定，没有固定的法规。而主管官员提出建议和论辩驳回的也时常有之。端拱初年，广安君百姓安重绪隶属禁军，上诉继母冯氏与父亲安之义离婚，现在夺取资产给自己的儿子。大理寺判决重绪控告母亲罪当处死。太宗对此有疑问，判大理寺张弼坚持原来的判决，于是下交台省共同商议。徐铉议论说，现在只要查明其母冯氏曾经离婚，就必须让他归宗，否则重绪依法处死。现在详细审阅案卷内没有离异的证据，共有四点。况且不孝的刑罚是教化中的大象，应该依照刑部大理寺的判决。右仆射李访等43人议论说，法寺的判定不合适。如果认为五母都相同，那么阿仆虽然地位低贱，却是重绪的亲母，重绪只是因为田产被冯氏强占，亲母衣食不足，所以才提起诉讼。如果按照法寺判决处死，那么知义有什么罪过而绝嗣？阿仆在何处安身？我们商议，田产全部归重绪，冯氏应当与仆氏同居，供养终身。这样，儿子有父亲的产业可以守护，冯氏终身不至于缺乏供养。所犯的罪过都按照赦令赦免。诏令听从李访等人的建议，徐铉、张弼各罚俸一个月。熙宁元年八月，诏令谋杀已经造成伤害，经过审问将要举发，自首的依照谋杀罪减二等论处。起初，登州上奏有一妇人阿云，在母亲服丧期间许配给韦氏，厌恶韦氏丑陋，谋杀未死。审问将要举发，自首。审刑院大理寺判决死刑，以韦律为婚上奏裁决，敕令宽免其死罪。知登州许尊上奏，引用律文因杀伤而自首，得免所因之罪，仍从故杀伤法，认为谋杀是所因之罪，应当适用案问欲举条减二等。刑部判定如审刑院大理寺。当时许尊正被召任判大理寺，御史台弹劾许尊，而许尊不服，请求下交两制官员商议。于是命令翰林学士司马光、王安石共同商议，两人意见不同，于是各自上奏。司马光赞同刑部意见，王安石赞同许尊意见，诏令听从王安石的议论。而御史中丞滕甫仍然请求另外选官定义，御史钱乙请求罢免许尊大理寺职务，诏令送交翰林学士吕公著、韩维、知制告钱公甫重新议定。吕公著等意见如王安石，致书批复可行。于是法官齐辉、王师元、蔡冠清等都上奏说吕公著等人的议论不恰当，又诏令王安石与法官集中商议，反复论辩劫难。第二年二月庚子日，诏令今后谋杀人自首的都上奏听候敕令裁决。当月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，于是上奏认为律文的意思因犯杀伤而自首，得免所因之罪，仍从故杀伤法。如果已经杀人，按故杀法处理，那么为首者必死，不必上奏裁决。为从者自有鞭笞奏裁的规定，不必再立新制。与唐介等多次在皇帝面前争议，最终听从王安石的议论。又下诏，自今以后都按照去年七月诏书办理。判刑部刘树等又请求中书省、枢密院共同商议，中丞吕慧、御史刘琦、钱乙都请求如同刘树的上奏，下交两府。皇帝认为律文非常明确，不必共同商议，而曾公亮等人都认为广泛听取一同意见，满足言官要求无妨，于是将众人的意见交付枢密院。文彦博认为杀伤是指想杀而伤害了，如果已经杀死则不可自首。吕公弼认为杀伤案律不可自首，请求自今以后以杀伤案律处理，其中从犯加工自首的就上奏裁决。陈升之、韩绛的意见与王安石大致相同。适逢复辟入朝为相，皇帝令复辟议论，但复辟因病很久没有议论，到此时才决定，而复辟告假没有参与。苏州百姓张朝的堂兄用枪刺死张朝的父亲逃走，张朝抓住并杀了他。审刑院大理寺判决张朝十恶中的不睦罪死刑。案卷呈上后，参知政事王安石说，张朝的父亲被堂兄所杀，而张朝报仇杀了他，罪只应处加一流刑， 遇到赦令，应当原谅。皇帝听从王安石的议论，特赦释放张朝不问罪，又命令吕公著等议定刑罚名称，议论不合王安石心意，于是自己上奏。起初曾公亮认为中书省议论纠正刑名是不对的，王安石说主管官用刑不当，审刑院大理寺应当议论纠正。审刑院大理寺用刑不当，就派官定议。议论既然不当，中书省自然应该上奏议论，由君主裁决。这就是所谓的国体。哪有中书省不可议论纠正刑名的道理？熙宁三年，中书省上奏刑名不妥的五件事。第一，每年判决死刑近2000人，比前代特别多。如强盗劫盗都有死刑，其间情节轻重相差很远，如果都处死，实在也可哀怜。如果未从情节轻的人另外制定刑罚，如前代斩右指之类，足以制止恶行并除害。禁军不是边防屯驻戍守而逃跑的，也可以放宽自首期限，以收其勇力之效。第二，徒刑、流刑、折合杖刑的方法法网更加严密，善良百姓偶然触犯导致身体受伤，成为终身的耻辱。鱼丸之徒虽然一时伤痛，但最终没有羞耻之心。如果让情节轻的人恢复古代居坐之法，遇到赦令只减少年月，使善良的人知道改过自新，凶顽的人有所拘束。第三，刺配的法条有200多条，其中情节轻的也可以恢复古代徒刑、流刑、移乡之法，等他们再犯，然后判决刺配充军，其配力都减少在本处，或与禁地。凶顽之徒依从旧法，边管的人也轮流送往其他地方，酌量设立劳役时限，不得剃发代价。第四，命令州县考察市民，有能孝悌力田为众人所知的，给予凭证随身。偶然有犯法，情节轻可原谅的，特别议定赎罚，其不悔改的依法判决。第五，上奏裁决的条目繁多，导致拖延刑狱，也应当删定。诏令交付鞭笞所详细商议立法。起初韩绛曾请求使用肉刑，曾布又上奏议论说，先王制定刑罚未尝不本于仁爱，然而有断肢体、刻肌肤以至于杀戮是不得已的，因为人有罪过，赎刑不足以惩罚，所以不得已而施加墨、意、费、功、大辟，然而审慎适度轻重，则又有流放宽恕之法。至汉文帝废除肉刑而制定笞追之令，后世因袭作为法律。大辟之下，除以流刑代替墨、意、费、功，不仅不符合先王流放宽恕之意，而且失去轻重的差别。古代乡田同井，人都安土重迁，流放到远方，没有生活供给，罪犯困苦受辱，以至于终身。近世的百姓轻易离开家乡，转徙四方，本来不为宦害，而居坐一年就准许复籍，比起古代也轻了。况且折杖之法在古代是鞭扑之刑，刑罚轻不能制止恶行，所以犯法的人日益增多，最终必然至于杀戮，这是想轻反而重了。如今大辟的条目很多，取其中情节可以宽待的，除以肉刑，那么得以存活的人必然很多。如军士逃亡应斩，贼盗赃满应缴，就砍掉他们的脚。侵犯良人依法因死而情节轻的，处以宫刑。至于义、墨，则用刺配之法，降此之后才为流、杖、笞之罪，那么刑罚有等差了。议论呈上后，皇帝问执政可否，王安石、冯京互相论辩，最终没有施行。枢密使文彦博也上言，唐末五代用重法来挽救时弊，所以法律之外，徒刑、流刑有的加至死刑。国家承平百年，应当用中等的法典，然而仍然因循有比就律重的，如伪造官文书，律只留2000里，如今判到绞刑。近来凡伪造印记，再犯不至于死的，也处以绞刑。持杖强盗，本来的法比造印重，如今造印再犯者死，而强盗再犯赃不满无匹的不死，则用刑与律文差异很大。请求检查刑名比就律重的，以敕令和律参考，裁定其适当。诏令送交鞭笞所，又诏令审刑院、大理寺议论重赃，并满轻赃法。审刑院说，所犯不同的赃物，不等罪等，就累计合并，则于律意难通，应当如旧例。而大理寺说， 律称应赃治罪，多次犯的累计科罪。如果罪犯等级不同，就以重赃并满轻赃各倍论，累计合并不加重，只从重。因为律意认为多次犯赃的不可用二罪以上的法律，所以令累计科罪。因为不是一次犯罪，所以另倍论，这是从宽之一。然而六赃轻重不等，如果犯二赃以上，不可累计轻的从重的，所以令并重满轻，这是从宽之二。如果以重并轻后加重，则只从一重，因为进则改从轻法，退也不至于容间。而书意假设的方法恰好都是罪等，是一时行文而已。如果罪等的全部累计合并不等，只刻一赃，则恐怕懂法的人足以作奸，不懂的人只靠临时性与不幸，不是律的本意。皇帝赞同大理寺的意见，实行了。熙宁八年，洪州百姓有犯徒刑而判杖刑的，其余罪遇到恩赦免，官吏失误出罪，应当核问。中书堂后官刘衮博弈认为，律因罪人而导致犯罪，罪人遇恩的准照罪人原来的法律，洪州官吏应当原谅。又请求自今以后官司出入人罪都使用此令。而审刑院大理寺认为，失入人罪是官司误加罪于人，难用此令。其实出的应当如刘衮的议论。元丰三年，周清说审刑院刑部上奏判决妻谋杀夫案问自首，便从故杀法举轻民众判入恶逆斩刑，详细推究律意，妻谋杀夫已经杀死，应入恶逆，因案问自首，便从故杀法应当用妻殴夫死法定罪。况且十恶条，谋与故斗杀夫才入恶逆，如果谋而未杀，只当不目。既然用举轻民众，应当从谋而未杀法，依敕令应当绝重杖处死，恐怕不可入恶逆斩刑。下交审刑院，刑部详细参酌，如周清的意见。邵武军上奏审判，妇人通奸谋杀其夫，后来丈夫罪归，奸夫自己杀了他。法司判决妇人谋杀为从，而刑部郎中杜洪认为妇人罪应处死。又兴元府上奏审判，梁怀吉去看望前妻的病，因此寄存粟米，妻子擅自取来吃了，梁怀吉将妻子打死。法司以盗粟论处，而判怀吉杂犯死罪，引用赦令原谅。而杜洪认为前妻接受寄存的粟米，而妻子擅自使用，不适用补法。议论呈上后，御史台论杜洪议论不当，诏令罚金，仍然延长考绩年限。而侍郎崔台福以下三人没有表态，也罚金。元丰八年，尚书省说各捕获盗贼，有已经杀人，以及原来犯强奸强盗待命断配的人再犯被捕，主管官吏用知人预告或暗问自首减免法。而且律文自首减等断遣的，因为其情不是大恶，有改过自新之心。至于奸盗与其他犯不同，难以立减。请求强盗以杀人并强奸或原来犯强盗待命，若持杖三人以上，知人预告暗问预举而自首，以及因人首告应减的，都不在减等之列。起初王安石与司马光争论暗问自首法，最终听从王安石的意见。到此时司马光为相，又重申前意加以改变，于是诏令强盗暗问预举自首的不用减等。不久几事中范纯仁说，熙宁年间暗问预举条都得以原减，因为容奸太多，元丰八年另立条制。详细推究以杀人强奸依法本来不应自首，不应再用暗问减等。至于待命及持杖强盗也不减等，太严重。查加又鞭笞，因犯罪之人因一被执，赃证未明或图党旧情未被指说，但诘问变成皆从律案问欲举首检之科，若已经诘问，隐据本罪不在首检之力。此斥合理，当时使用，天下号称刑罚公平。请求于法不守者，自然不得原检，其余取加又鞭笞定断，则用法得当，上以推广好生之德，下则无一夫不获之冤。听从了他，又下诏说各州审讯强盗，如果情理上没有可以怜悯的地方，刑名上没有疑虑之处，却动辄上奏请示，允许刑部检举驳回，从重执行朝廷典法，不得援引成立破坏法条。这是听从了司马光的请求。司马光又上奏说 杀人的人不处死，伤人的人不受刑，即使是尧舜也不能实现天下大治。刑部呈报的奏抄中，兖州、淮州、耀州三州的百姓有斗殴杀人的都应当判处死刑，却妄自编造情理可悯的理由上奏裁决，刑部立即援引旧例赦免他们。凡是律令敕事有的没有完全记载，那么有关部门就援引成例来判决。现在斗殴杀人应当处死，自有明确法条，而刑部依照成例免死判决发配，这样斗杀条律就没有用处了。请求从今以后各州所奏报的死刑案件，如果情理上没有可以怜悯的，刑名上没有可以疑虑的，命令刑部退回，让他们依法处断。如果确实有可悯疑虑的情形，就命令刑部在奏抄中详细写明实际情况，先拟定处理意见，由门下省审查复核。如果处理不当以及用成例破坏法条，就驳斥上奏，取旨追究。元佑元年，范纯仁又说，前年各地奏报审议的案件，死刑共有264起，处死的只有25人，活命的将近十分之九。自从去年改法到现在不到100天，所奏报的案件共154起，处死的却有57人，活命的才超过十分之六。我固然知道未改法前活命的人数多，其中必定有曲意宽待的情形，但还不是最宜为轻的仁德。自从改法后，活命的人数少，其中必定有滥用刑罚的情形，这就深深违背了宁师不惊的大义。请求从今以后各地奏报的死刑案件，一并命令刑部、大理寺再行审查复核，简要列举所犯罪行和原来奏报的缘由，让执政大臣取旨裁决，如果奏报不当也原谅他们的罪过，这样就没有冤屈滥刑的案子了。又因为尚书省禁言，远方奏报审议的案件等待批复拖延关押，才命令川广福建京南路罪人情轻法重应当上奏裁决的，申报安抚司或前辖司酌情判决后才上奏。门下侍郎韩维说，天下奏报的案件必须由大理寺判决，由刑部详细评议，然后呈报中书省，由君主决断。近年来有关部门只根据州郡的请求，含糊其辞地采纳他们的意见，就呈报中书省，附上成立取旨，所以各地奏请审议的案件一天比一天多。想要刑罚清明，事务减省，太难了。从今以后，大理寺受理天下奏报的案件，其中有刑名疑虑、情理可悯的，必须详细说明刑法轻重和条律，或者指明所依据的法律，由刑部详细审查，依次呈报，诏令刑部制定法令上报。崇宁五年，下诏说，百姓因犯罪触犯法律，情节有轻有重，那么法律就有增减。所以，情重法轻，情轻法重，原来有取旨的规定。现在有关部门只对情重法轻的请求加罪，而对法重情轻的不奏请减刑，这是乐于判人罪名，而难以施行宽恕，不是用来表示谨慎用刑和体恤百姓的方法。从今以后，应当遵循旧法取旨，使情法轻重各自适中，否则以为治论处。宣和六年，陈辽上言，元封旧法，有情轻法重，情重法轻的情况，如果涉及死刑，刑名有疑虑，都允许上奏裁决。近来各路把死刑一案上报朝廷的，大理寺往往以不当弹劾他们。那些情理极其恶劣、罪状明白的案件，上奏裁决以求侥幸宽免，固然应当警戒。但是有疑难而难以判决的案件，一概弹劾，那么官吏没有不玩弄文法律己自保的。我担心天下不会再有人把疑难案件上奏了。希望诏令大理寺全部依照元封旧法。皇帝听从了。绍兴初年，州县盗贼兴起，道路不通，下诏应当上奏裁决的案件暂时减等判决，遣送上报。不久奏请审议的人大多得到从轻发落，官员没有判错案件的忧虑，而官吏有卖玉的私利，往往不应上奏的全都上奏。绍兴三年，于是下诏死刑应当上奏的，提刑司详细写明缘由，加封上奏。宣州百姓叶全二盗窃谭协的窖藏钱，谭协命令佃户阮寿、阮杰杀死叶全二等五人，将尸体丢弃水中，有关部门以尸体没有经验上奏。侍御史辛炳说，谭协是故意杀人，众人证据分明，按照最近颁布的法令不应上奏。各监狱不应上奏而奏报的，虽然不判罪，现在宣州观望，想要一并治罪。皇帝说，如果宣州加罪， 那么确实有一点的案子也不会上奏呈报了。于是法寺、刑部只处以罚金。绍兴五年，几时中陈羽义上奏有关部门多妄自奏请增减人罪，皇帝为此申明严格立法，但始终没有改正。绍兴二十六年，右正言林哲又上书说，汉高祖进入关中，全部废除秦朝法律，与百姓约法三章而已。所谓杀人者死，确实居于首位。司马光有言，杀人者不处死，即使是尧舜也不能实现天下大治。这话可以说非常恰当。我私下看见各路州军的死刑案件，即使是刑法相当的，也往往以可悯为由上奏裁决。自从去年交祀后到现在，死刑上奏裁决的五十多人中，有实际犯故意杀人、斗殴杀人，在常设所不原谅的，法律既没有疑问，情理没有可悯之处，刑部、大理寺却都上奏裁决宽待减刑。那些杀人的人可以算是幸运了，被杀的人含恨九泉，什么时候才能停止呢？我担心强暴的风气滋长，善良的人不能自保，这对刑罚正式危害不小。因请今后死刑刑法相当，没有可悯之处的，有关部门动辄奏请裁减宽待的，请求命令台臣弹劾。皇帝看完奏章说，只怕各路敷衍了事，确实有情理可悯的人一律不上奏，有失体恤之意，命令刑部根据条令发下执行。逐渐到了乾道年间，审议案件的弊端日益严重。孝宗于是下诏有关部门根据情节引用条令定罪判决，不再上奏裁决。后来刑部侍郎方姿说，有关部门断罪，其中有情重法轻，情轻法重，情理可悯，刑名一律，命官犯罪，一轻一故等情况，难以一律判决。今后应当在敕律条令中明确说明应当上奏裁决的事项，请求全部依照建隆三年敕文执行。皇帝听从了。乾道六年，陈辽请求今后死刑只把为首应判死罪的奏报，为从不应判死罪的先判决遣送，至于流徒罪不许以情重取止，不这样做就以不应奏而奏之罪论处。皇帝听从了。到了李宗时，往往审议案件不及时回报，囚犯多病死在狱中。监察御史程元凤上奏说，现在罪无论轻重全部送进监狱，狱无论大小全部拖延停留。有的因为追查索要未齐而不问，有的因为供词未完整而不呈报，有的因为文书拟定不当而不判决，狱官视之为平常，不顾及拖延，狱吏留下案件以谋利，只担心案件处理太快。奏案申谍已经下到刑部，拖延日月才送到大理寺。大理寺审查也像这样，大理寺回报刑部，刑部回报中书省，动辄经历岁月。省房又不立即呈报拟定，也有呈报拟定而被书驳的，书驳又经过岁月，又像前面一样辗转拖延，有一两年没有回报下来的。可疑可惊的案件依法应当奏请审议经叙而保全他们，却反而拖延。有经叙宽待的回报下来，而那人已经死在狱中，有犯罪的人获得宽待，而牵连的人病死的不止一个，难道不很值得怜悯吗？请求从今以后各路奏报审议案件立即已发出的月日申报御史台，由台臣追究省部法司的拖延。皇帝听从了。但有关部门拖延不久又像以前一样。景定元年，于是下诏说，近来下诏各提刑司提取翻译博刊的案子从轻判决，而掌吏监司多不负责，又引奏裁决，甚至有十多年不判决的案子。仰仗提刑司守臣审查核实，如果以前审查不全面，确实有可疑之处，除命官、命妇、宗妇、宗女及应当用阴人奏裁外，其余判决完毕后上报。官吏特别免除收奏一次，凡是应当配役的编入军籍，用重刑的在脸上刺字。遇到赦免，有关部门上报其罪状，情节轻的释放，重的终身不释放。起初徒刑除非有官当熟同的，在京师的隶属于将作监服役，监在宫中服役，或者送到左校右校服役。开宝五年，御史台上言，像这样虽有名义不在一时，遇到祭祀供水火则由本司供官，希望命令大理寺依照律阁判决遣送。于是全部送到作坊服役。太宗因为建国初期各方割据沿袭五代的制度， 罪人一律发配，隶属西北边境，很多人逃跑投奔塞外，引诱羌人做寇盗。于是下诏，因当处徒刑的不再隶属秦州、灵武、通远军及延边各郡。当时将广已经平定，于是都流放南方。在此之前，犯死罪获得宽待的多被发配隶属登州沙门岛和通州海岛，都有屯兵使者带领监护。而通州岛中共两处官方主言，豪强难以管制的隶属崇明镇，懦弱的隶属东州市。太平兴国五年开始命令分别隶属盐亭服役，而沙门岛如旧。端拱二年下诏免除岭南流配者代家服役。起初妇女有罪应流放的也直真配役。至此下诏罢免，开始命令杂犯致死宽待一命的不流放沙门岛，只隶属各州牢城。旧制童仆有犯法，可以私自在其脸上刺字。皇帝说童仆受雇佣本是良民。下诏盗窃主人财物的杖脊情面配牢城，不得私自刺字。十贯以上配500里外，20贯以上奏裁。皇帝想放宽配吏的刑罚。祥符六年下诏审刑院、大理寺、三司详细议定上报。不久取犯查严凡区，私铸造军器，购买外藩香药，携带铜钱引诱汉人出界，主力盗获官物，夜间聚众为妖，比照旧法都从轻减轻。前行以前，州军长吏往往擅自发配罪人。仁宗即位，首先下诏禁止，并且命令情节不是非常恶劣的必须上奏等待回报。又下诏各路按察官取前行大赦前配吏兵籍的人，列举所犯罪状上报。从此赦书下达就涉及这件事。起初京师才造院招募女工，而军士的妻子有罪都配吏南北作坊。天圣初年特地下诏释放他们听其自辩。妇女应发配的则配给窑务或军营致远物中没有家室的兵卒，铸为法令。当时又下诏说，听说配图的人他们的妻子儿女流离道路，很少能生还，我非常怜悯他们。从今以后应发配的记录备案狱中行名及所配地理，上报尚书刑部详细复核。不久又下诏应发配的必须掌吏以下官员在厅堂集会审问。后来因为奏读繁荣，罢免记录备案狱中，只以单状上呈进司。不久又罢免了审问。知益州薛田说，蜀人发配到其他路的请求即使年老有病也不得释放。皇帝说，远方百姓无知犯法，终身不能回乡里，岂是我的本意。审查那些情节可惊的允许回乡。后来下诏罪状凶恶的不允许。起初命令配吏罪人都上奏等待回报，不久囚禁在狱中时间长久，奏请频繁。明道二年，于是下诏有关部门参酌轻重，铸为法令。凡是命官犯重罪应当发配的，则在其他州边管或隶属衙校。那些犯死罪特别宽待的多杖情配远州牢城，经过恩赦酌情一尽才免去军籍。天圣初年官吏同时因贪赃败露的有数人全部流放岭南，下诏申明警戒在位官员。有平羌县尉郑宗鄂受赃枉法抵死，恰逢赦免应当夺官。皇帝问辅臣说，县尉俸禄每月多少，难道是俸禄少不足以滋养吗？王钦若回答说，俸禄虽少，廉洁之事本来也能自守。特地将郑宗鄂杖刑配吏安州。后来多次惩戒贪吏，到了末年官吏知道以廉洁自恃，犯法的人比过去稍有减少。罪人宽待一死的就立多配沙门岛，到达的人多死。景佑中下诏应当配沙门岛的只配广南地牢城，广南罪人则配岭北。但后来又有配沙门岛的。庆历三年即清理天下在押囚犯，于是下诏各路配役的人都释放。庆历六年又下诏说，听说百姓触犯轻罪，而长吏擅自赐配他州，我非常怜悯他们。从今以后除非在法律之外行事的人，不得擅自赐配罪人。黄佑忠遇到赦免，命令知制告曾公亮、李炫查阅所配人罪状上报，于是多有宽纵。曾公亮请求铸为成立，并且请求义、子、立、回四路就近委托转运前辖司查阅。从此以后每次赦免命官 率以为常。佩利仲的发配沙门岛寨，其次临表，其次三千里至灵州，其次机管，其次千乡。判决完毕，不论寒暑，立即上路。吴冲建议，流放的人冬天寒冷受伤，上路多冻死。请求从今以后，除非情理极其恶劣，遇到冬月允许留在本处服役，到春月再遣送。下诏同意。熙宁二年，比部郎中、知房州张仲轩曾发文命巡检调查荆州的金矿，但没有多少收益。当地人害怕劳役，就用八两黄金请求张仲轩不要派遣官员。事情败露后，法官判处张仲轩枉法贪赃，应处绞刑，援引潜力免死，改为杖脊，次字流放海岛。知审刑院诉讼进言说，张仲轩所犯之罪可以比照恐吓条款，而且古时候刑不上大夫，张仲轩是五品官，有罪可以乘车，现在却判为刑徒奴隶，这个人虽然不值得同情，但恐怕会玷污士大夫的体面。于是免去杖脊和刺字，流放贺州。从此以后，朝廷命官不再适用杖脊刺字的刑罚。熙宁六年，审刑院进言说，登州沙门寨的配吏名额以200人为限，超出的则移送到海外，这不符合禁止奸恶的意图。诏令改为以300人为限。广南转运司进言说，春州是瘴气肆虐的地方，配吏到那里的人十个中死掉八九个，希望停止将罪犯配送到那里。诏令说，应当配往沙门岛的允许配往春州，其余的不要配往。随后除了凶恶盗贼外，配吏中的少壮者都安置在河州，只有500人。当初神宗因为流放者离开家乡并死在路上，而押送的禁军士卒往来劳费，便采纳张成一的建议，根据所在地将流放者配到各军服重役。后来忠诚黄吕等人进言废止了这种做法，凡是犯盗窃罪的，在耳后刺环形标记，徒刑流放刺方形，杖刑刺圆形，三次犯杖刑的改刺在面部，环形标记直径不超过5分。元佑六年，刑部进言说，凡是配立沙门岛的罪犯，如果是强盗杀人放火，赃物满50000钱，强奸打伤2人致死，累计赃物达200000钱，谋杀致死以及食恶死罪，制造蛊毒以杀人者，不予一配。强盗团伙杀人，但非同谋，赃物满25万，预设则一配广南，超额的配立到偏远险恶之地。其余罪犯预设一配金湖南北、福建路各州，超额的配立广南。在沙门岛满5年，预设不属于应一配和不允许放还，且年龄达到60岁以上的一配广南，在岛上10年者按其余罪犯的规格一配，身患重病或年龄达到70岁，在岛上3年以上的一配到靠近家乡的州军，犯罪情节应一配，但因年老有病者相同。那些永远不予放还的，各加2年再一配。后来又制定法令，沙门岛以超额一配到琼州、万安军、昌化、朱崖军。绍圣3年，刑部侍郎邢树等人进言说，太祖皇帝初定天下时，主管官吏自盗赃物满额的往往处死，仁宗之初仍然没有废除，此后用法逐渐宽松，官吏犯自盗罪按法应处极刑的大多免死，但情节严重的仍然处以绝杖刺配海岛。前先知代管职李希甫历任转运使也不能幸免。近来朝廷用法更加宽松，主管人力军司犯法，照例各自免死，几乎没有差别。希望效法祖宗旧例，凡是自盗记赃多的，见或由皇帝亲自裁决，以整肃朝廷内外。诏令今后凡是枉法自盗罪至死，赃物数量多的都要上报听候旨意。有人担心嘉义流刑法太重，官员有监督驱赶的劳苦，而道路上有逃跑的忧虑。苏颂在元丰年间曾建议说，请求依照古代设置环土，将应当流放的罪犯治罪完毕后，剃去头发，戴上脚镣，白天劳动，夜晚关在环土中，满3年后释放，未满1年而预设的不予赦免，释放后仍送回本乡，监视其出入，再3年不犯法才听任其自由。当时没有实行，崇宁年间才采纳蔡京的建议，命令各州铸造环土来关押免死的强盗，白天劳动，夜晚拘禁，根据罪行的轻重确定关押期限，允许出环土后充军， 没有过错的释放。实行了两年，此法不变，于是废止。大观元年又恢复实行。大观四年又废止。南渡之后，各种配例的条目降服鞭笞只有46条，庆历年间增加到170多条。到了淳熙年间又增加到570条，是庆历时的四倍。配法已经很多，犯罪的人日益增多，秦配之人到处都是。淳熙十一年，校书郎罗典指出此法太重，于是诏令刑部、大理寺集中讨论上报。到十四年仍没有定论。后来陈辽议论，认为如果只服劳役不离开乡里，则几乎是在纵容奸恶，不足以惩戒恶人。如果完全使用配法，不顾惜情次，则面目一旦毁坏，谁还会顾惜自己？强横之人正好助长其威力，有过错也无法自新。检阅元丰刑不革，各种编配之人自有不移、不放以及移放条线。正和编配革又有情重、稍重、情轻、稍轻四等。如果仿照旧革，稍加参定，如属情重，则仿旧制刺面，使用不移不放之革。其次稍重，则只刺额角，使用配及十年之革。其次稍轻，则免去情刺，使用不刺面，亦满放还之革。其次最轻，则降为拘役，另立年限释放之格。如果有连坐边管的，则安置在本城，缩短其放还期限。这样对于现行条法并无抵触，而且使刺面之法专门用于情罪凶恶奸诈之人，而其他偶然犯罪的人都能保全脸面，知道顾惜，可以自新。减少情徒，消除奸党，确实是天下的紧迫要务。于是诏令有关部门裁定，但后来终究还是恢复了旧制。嘉泰四年，陈辽进言说，配吏之人大概有两等，那些乡民一时斗殴杀伤，以及虚吏犯贪赃免死流配等，假如他们逃跑，未必能造成大过，只应让他们服徒役，配到本州牢城做重役，限期满后发给凭证，恢复为良民。至于多次犯强盗以及聚众贩卖私商，曾经杀伤被捕获之人，不是村民，虚吏可比，希望将他们全部配到屯驻军，设立年限，限满改次转为正式军人。朝廷听从了，他们所配的地方自高宗以来，有的配到广南海外四州，有的配到淮汉四川，一直到杜宗时期没有固定法令，都不值得记载了。凡是内外上报的刑狱，由刑部、审刑院、大理寺共同掌管，又有纠察在京刑狱司进行审查复核。官制改革后，罢免了审刑院、纠察司，将其职责归入刑部。各地的监狱则由提点刑狱统一管理。各机构的监狱在开封有府司、左右军巡院，在各司有殿前、马步军司及四排案，在外地则有三京府司、左右军巡院、各州军院、司礼院，下至各县都有监狱。各监狱都设置窗户，配备茶水、铺席，准备沐浴用具，食物要使其温暖，寒冷时则供给柴炭、衣物，暑天则每五天清洗一次枷锁。郡县则由主管官员亲自检查，监狱破旧则修缮使之坚固。神宗即位初年，下诏说监狱是关系百姓性命的地方。近来听说有关部门每年考核天下的奏报，而很多人死在狱中。深究其原因，是狱吏互相勾结为奸，检查不明确，使我百姓横遭其害。尚书不是说，与其杀害无辜，宁可施于不按常规。现制定法令，各州军巡司院所关押的罪人，一年内在狱中死亡达到二人，五县以上州每年死亡三人，开封府司、军巡每年死亡七人，推吏、狱卒都杖60，每增加一人加一等，罪只杖100。典狱官如推狱，经两次犯，即按为之论处。提点刑狱在年终汇总死亡人数，上报中书省检查。死亡过多，官吏虽已受罚，应当进一步贬处责罚。不久，又下诏说，错判入死罪，已经执行三人，正官除名边管，副职除名，次副职免官勒令停职，立足配吏千里。两人以下，依此类推有差别。不因赦免降职、离任而免除，未执行判决的则比照递降一等，赦免降职、离任再减一等。命令审刑院、 刑部断一官，年终列出曾经错判入徒罪五人以上者，金朝官延长磨勘年限，幕职州县官延长考绩，有的不给予任满后指派差遣，有的罢免并立即断绝之次。因为以前法令不完备，所以有此诏令。又曾下诏，官员错判入人罪，而罪人应当赦免的，官员仍按法律论处，即错判出人罪。如果因判徒刑而判杖刑，罪人应当赦免的，官员才得以使用因罪人治罪的条款。神宗认为建国初期废除大理狱不妥，元丰元年下诏说大理设狱由来已久，如今京城官员有所弹劾审理，都羁押在开封各监狱，囚犯已经很多，难以隔离审讯，剩下疫病流行，传递导致病死，或者主管者意见不同，多年不能判决，我对此很怜悯。现在恢复大理狱，设置卯一人，少卿二人，程四人，专门负责审讯，检法官二人，主簿一人。凡是三司各司监立足犯杖刑吃刑不必等待追究的，允许立即判决，其余都送交大理狱。那些应当上奏的都令刑部审刑院详细判决，天下应上奏的案卷也上报。元丰五年分别命少卿负责左断刑右治狱，断刑则由评事检法详细判决，呈评议正审核，治狱则由呈专门追究核查，主簿掌管案核，少卿分别管理其事，而卿总揽。元丰六年刑部进言说，以前降断官分理公案完毕后，主判官讨论改正，发降一官复议，有差错疑问则写在案卷末尾，送断官改正，主判官审定，然后判定成立。自从降断官归入大理寺任评事司职，一官任成，所断案卷草稿不经过长官副官，多出差错，于是制定制度，评事司职与正为断司，成与长二为一司，凡事断案正先审查其是否妥当，论定后签印注明日期，以一司复议，有变难则写出意见改正，长二再行审定，然后判定成立，记录上奏。元佑初年三省进言说，以前设置纠察司本想纠察其为慢，以审慎处理狱事，后来罢归刑部，不再有纠察制度，请求将纠察职事委托御史台行查监管，台狱则由尚书省右司纠察。元佑三年罢免大理寺狱。当初大理设置监狱，本是因为囚禁滞留，使狱事有所统管，但大理卿崔台福等人不能遵诚得意，即使是士大夫和命妇，只要狱词稍有牵连就逮捕关押，凡是巡逻者所探报的就下狱，罗织罪名锻炼成案，无不屈打成招。至此崔台福等人都获罪，大理狱于是被废止。元佑八年中书省进言说，上次诏令各地年终汇报各监狱囚犯死亡人数，而各路所上报竟然以关押二十人而死亡一人者不报，这样每年关押二百人，允许十人死在狱中，恐怕州县会松懈狱事，这很不符合清叙之意，诏令刑部从今以后不许随意分裂关押人数。绍圣二年户部按照三司旧例设置推勘检法官，凡是在京各司涉及钱粮应当追究的，从杖刑以下立即判决。绍圣三年重新设置大理寺右治狱，官署按照元丰年间编制，并增设司职一员。大理卿陆昌衡请求将大理寺城分为左右推，如有翻供从左移右，再变则命官审问或由御史台推究，不许开封府互相推诿及地分探报，以革除互相移送协仇的弊端。徒刑以上罪移送御史台，命官追捕拘押的全部一条例，如果探报失实利用人情请托的一并追究上报。起初法司判决案件大批错判入罪有罚，错判出罪不处罚，至此以错判出死罪五人比照错判入罪一人，错判出徒留罪三名也照此处理，著为法令。元符三年刑部进言说，祖宗重视错判入罪之罪是为了慎刑，错判出罪是臣下的小过，好生是圣人的大德，请求罢免错判出罪的责罚，使审案议罪之间务必尽心忠恕，诏令许可。政和三年陈辽进言说，远方官吏法律条文既已疏略，刑罚失当，不能没有冤案， 希望委任耳目之官每季度分次记录所辖囚禁情况，遇有冤屈先释放然后上报，年终比较释放人数的多少，评定优劣，那些贪功故意释放有罪之人的按法律论处。诏令刑部制定法令，凡是判入他人徒刑留罪以结案，而录问官吏能驳证或因为其他事而能推求改正的，累积七人，比照大批一名给予奖赏。绍兴六年，命令凡是审讯案件中有对案情供述不同而病死的，由提刑司研究，如果有冤情上报朝廷听取旨意。十二年，命令凡是追究翻供的案件，不得派遣初次任官、恩应子弟以及新科进士，要选择曾经担任过官职的人。二十七年，命令监察御史每年冬夏两季检查监狱，如果有审讯失实的，通知刑部郎官直接移送。二十九年，命令杀人没有证据、尸体没有检验的案件，整理案卷上奏裁决，委托提刑审问。如果有可疑及翻供，由本司派官重新审讯，结案后上报本录，移交其他监司审定，整理案卷上奏。否则，监司再派官审讯，如果还不服，再上奏取旨。在此之前，有关部门建议，外地案件经过三次翻供，在千里以内的移送大理寺。三十一年，刑部认为这不是祖宗法度，于是纠正了。乾道年间，各州翻供的囚犯已经经过本州，其次发文书到邻路，或者再次翻供就移送到隔路，甚至有越过两路的。官吏往来于道路，被逮捕的人困于追查对峙。四年，于是命令审讯本路多次派官仍然称冤的，只发文书到邻路，如果还翻供就上奏裁决。淳熙三年，命令县尉代理县事不得自己审讯案件，就让城不参与，如果全部空缺就在州官或邻县选官代理。今作熟刑，大概是因为鞭扑的罪过，刑法和法律有可以商议的地方，就宽恕他。周穆王熟刑扩展到五刑就不合法了。宋朝增减旧制，凡是利用官因得以减刑赎罪，是为了尊重绝路，培养廉耻。乾德四年，大理正高济深上言刑统明利律，三品、五品、七品以上官员亲属犯罪各有等级减刑赎罪，恐怕年代已久，不孝子孙自是先辈恩应，不畏刑罚。现在犯罪的人本身没有官职，必须祖父、父亲曾任本朝官员，根据品级得以减刑赎罪。如果在前代做官，必须有功惠及百姓，为当时推崇，历任官三品以上才能请求。后来又规定，留内品官担任留外职务，按照律文，徒刑以上依照当属法。各司受勒留官及归司人犯徒刑流放等罪，公罪允许赎罪，私罪按绝罚论处。淳化四年，下诏各州百姓犯罪，有的缴纳金钱赎罪，长官得以任意轻重，从今以后不得以赎论处。妇人犯杖刑以下，不是故意的，酌情轻重吃罚或赎同释放。仁宗深切怜悯百姓的无知，想建立赎法来处理轻刑，于是下诏有关部门说，先王用法简约，使人知道禁令而容易遵从。后代设置茶、酒、监税的禁令，夺取百姓厚利，刑罚因此增多。现在的鞭笞都出自律文之外，又多次更改，官吏尚且不能知晓，百姓怎么能听说？一旦陷入法网，情虽可哀，法律不能赎免。难道是礼乐的教化没有施行，而专用刑罚的弊端吗？汉文帝让天下人向边境输送粮食，以接受爵位免除罪行，几乎达到刑罚不用。应当商议苛条不在律文中的，或者贪利犯禁、奢侈违令，或者过失错误可悯，另外制定赎法。乡民以谷麦，世人以钱帛，使百姓重视谷麦，避免刑罚，那么农桑自然劝免，富足长寿可期了。诏书下达，议论的人认为富人得以赎罪，而穷人不能免除，不是朝廷用法的本意。当时命令府臣分总执事，以参知政事范仲淹主管刑法，还没来得及有所见明，而范仲淹被罢免，事情就停止了。至和初年，又下诏，前代帝王的后代曾经在本朝做官，官不到七品的，祖父母、父母、妻子儿女罪流以下的，允许赎罪。虽然没有做官，但曾经被赐予的，有罪，不是大奸大恶，也如此。随州司礼参军李辅便打死人， 便上交所受的官来赎父亲的罪，皇帝哀怜而答应。君子认为这是施行，但从此没有这样做过。而整个宋朝赎法只涉及轻刑罢了。恩佑的制度，凡是大赦遍及天下，释放杂犯死罪以下，甚至平常赦免所不原佑的罪都免除。凡是驱赦只限于一路或一州，或者别京，或者畿内。凡是得因，则死刑及流刑降等，其余罪释放，贱货也释放流刑。所覆盖的范围广狭，没有常规。又天子每年亲自记录京师在押囚犯，畿内则派遣使者，往往杂犯死罪以下依次降等，杖刑、吃刑释放，或者徒刑也得以释放。如果同时涉及各路，则命令监司记录。起初太宗曾因交祀礼仪讨论赦免，有个叫秦在恩的人上书希望不要赦免，引用诸葛亮辅佐刘备数十年不赦的事。皇帝很怀疑，当时赵普回答说，凡是交祀赦免是圣朝常规，其仁德如天，像刘备那样区区一方，臣不以为然。皇上认为对，于是决定赦免。起初太祖将祭祀南郊，下诏两京诸道自十月以后犯强盗窃盗，不得参与交祀的赦免，所在长官告知百姓不要违犯法律，此后将要祭祀必先申明此诏。天圣五年，马亮说，朝廷虽然有这个诏书，但法官断案却说终究会预设多所宽待，施惠奸人，失去诏旨。于是下诏已经下达约束而犯劫盗以及官员受贿，不要再上奏，全部依法论处。七年春，京师下雨，整月不止。仁宗对辅臣说，难道是政事不符合天心吗？于是说，以前死刑复奏州县至于三次，京师至于五次，如此重视人命，要告诫有关部门判决案件议定罪行，不要冤枉滥施。又说赦免不想平凡，但除了这个无法招致和气，于是命令赦免天下。皇帝在位很久，明察人之真假，尤其厌恶揭露别人隐私之事，所以一时士大夫习惯为敦厚。时间长了，小人乘机秘密上书陈述别人过失，好事者稍微相互唱和，又追究别人涉钱的事。翰林学士张方平、御史吕惠以此进言，于是下诏说，听说古代治世君臣同心，上下协和，而没有激烈攻讦的风气，德性多么盛大，朕私下仰慕，希望与公卿大夫共同达到这个境界，但教化未至，浅薄日益滋长。近来内外群臣多上章说人过失，暴露难以验证的罪过，或者外托公言，内怀私愤，诋毁欺骗暧昧，苟且陷害善良。又设令是用来与天下更新，而有关部门多检举涉钱之事，恐怕不是信守命令重视刑罚，使人洗心自新的意思。现在有上言告人罪，说涉钱事的要审讯。至于言官，因务大体不是关系朝政，其余小过细故不必检举。神宗即位，又下诏说，赦令是国家的大恩，用来荡涤瑕疵污秽，纳入自心之地，所以圣王重视。内外臣僚多拿涉钱事搜集吏民，兴起御讼，如果有过失都不自安，很不是持心静候之意，使我的号令不被天下信任。内外言事按察官不得依照以前举合整理案卷取旨，否则科以为治之罪。御史台觉察弹奏，法司有这种奏案，允许举驳上报。知谏院司马光说，按察之官以涉前事兴起御讼，禁止他确实很好。至于言事之官，事体稍有不同。御史的职责本来就是审案百官，纠察揭发隐伏奸邪的情状，本来不是一天所为。国家一向崇尚宽仁，多次下赦令或一年之内至于再三，如果涉钱之事都不能说，那么可说的就没有多少了。万一有奸邪之臣，朝廷不知，物加禁用，御史想说就违反今日之诏，如果不说，那么陛下从何知道？臣担心因此言者得以借口偷安，奸邪得以放心不惧，这是人臣的最大幸运，不是国家的长远利益。请求追改前诏，删去言事两字。司马光论说再三，皇帝告诉他言者好以涉前事诬陷人，司马光回答说，如果说的属实，确实想听，如果不实，应当治言者的罪。皇帝命司马光 送诏书于中书省。熙宁七年三月，皇帝因为干旱想降赦，当时已经两次赦免。王安石说，商汤遇旱以六件事自责，说正事不节制吗？如果一年三次赦免，这是正事不节制了，不是用来消除灾害的办法。于是停止。八年，编定废免人续格，常赦则郡县按格续用，凡三年一续，如果期限未满而遇到非次赦免的也如此。元佑元年，门下省说，当官因为职事荒废，虽然去官不免，还可以说。至于赦降大恩与万物更新，虽然劫道杀人也蒙宽宥，岂可以一事差失负罪终身？现在刑部所修的不以去官赦降元检的条款，请求重新删改。徽宗在位25年，而大赦26次，驱赦14次，德音37次。而南渡之后，绍熙年间一年达到4次赦免，大概行政紊乱而恩赏更加泛滥了。宋朝自祖宗以来，三年遇到交祀就赦免，这是常制。世人说三年一赦，在古代没有。景佑年间，言者认为三王每年祭祀元丘，未曾轻易赦免。自从唐朝兴兵以后，是天之理不常行，于是有大赦以荡涤乱欲。而且有罪的人宽恕他未必自新，被害的人压抑他未必无怨。不能自新，将复为恶；不能无怨，将毁为善。一次赦免而使民毁善长恶，是政教的大患。希望罢免三年一赦，使良民怀惠，凶人之境。有人说不可尽废，就请命令有关部门在交祀前三天审理罪人，有过失错误的也赦之。州县需照到防此。奏书上奏，朝廷重视此事，只下诏罪人情重的人不得以一次赦免，但也不曾实行。